讲到家庭嘅伦理啊，就系我哋自己扮演紧咩角色，企喺咩立场，就要担起自己嘅责任同埋义务，令到呢个家庭幸福、快乐、平安。
我哋请教圣严法师，在现代的环境里面，大家应该怎样建立正确的伦理观念呢？
伦理关系啊，是和整个社会风气有关的，它呢亦和每一个人的家庭教育有关，还有和学校的老师对学生的伦理观念的灌输亦有关。如果这几个环节没问题了，那伦理观念会建立得很好。如果这三个系统全部都出了问题，全部疏忽了，那这个社会的伦理关系、伦理观念就唯有自求多福。好的一些人呢，自己就可以尽到自己的伦理责任，那些不好的呢就会乱来了。所谓伦理关系啊，除了亲子之间的伦理之外呢，辈分的层次都是伦理来的。如果说我们社会的风气、社会的环境，大家都遵守伦理呢，那大家应该都没问题的。如果学校里面的老师很重视伦理方面的教育，那也不会有问题。那学校的老师，我不可以说是老师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方针有问题。而家啲年轻人啊，而家啲人特别系对啲细路仔啊，都提倡性教育嘅，但系就好少提倡伦理教育，所以伦理观念好淡薄，但系对性教育就好重视。性教育系咪做得好好呢？其实有问题嘅，仲喺度研究紧嘅。就算系欧美，都唔一定做得好好、好彻底嘅，何况系我哋台湾咁嘅社会呢？所以性嘅问题变到好泛滥。我喺日本嗰阵咧睇过一条新闻，有个妈妈鼓励佢嘅仔喺屋企好好地用功、好好地读书，唔好成日去外边打桌球啊、玩嗰啲波子游戏或者电动游戏。要鼓励他在家里好好地读书，奖励的办法就是跟个仔睡觉，用这样的方式。个仔刚刚成年，还未成年，还是个少年，就跟个仔睡觉，个父亲也没反对。这种做法啊，伦理就变成了一种很荒唐的一种现象了。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台湾还未公开过，还未暴露过的，但是这些问题都挺严重的。所以家庭里面父母自小对小路仔讲伦理教育和伦理观念的时候，没有跟他们讲得很具体。还有父母在小路仔面前对性的问题亦没有好好地处理。本来呢，父母的性关系不应该被小路仔参与和看到的。但是现在的父母呢，对这些东西根本就不避忌，就算小孩看到都无所谓。好像这样的情况呢，就会造成乱伦的了。从小学校里面呢，就没有加强这方面的观念。教育的方针呢，亦没有特别重视伦理，是父子之间、亲子之间的伦理。现在只是讲到 父亲啊、母亲啊，点样去爱啲细路仔，点样去锡啲细路仔，点样去关照啲细路仔，去关爱啲细路仔，就系、是、所谓嘅责任啦。但系伦理咧，就好似讲到，仲有我哋整个社会嘅问题啊，社会风气嘅问题啊，社会风气，佢冇鼓励或者系冇重视所谓伦理嘅教育、伦理关系、伦理嘅风气，等佢形成一种人人都好重视嘅风气，所以咧亲子之间发生啲问题嗰阵啊，譬如话最近有个仔同佢爸爸两个人饮酒，结果咧个仔杀咗个爸爸啦。后尾妈妈咧仲去警察局嗰度求情，佢话我呢个仔都几好噶，平时咧佢都好听话噶。嗰日系饮咗酒，所以先会做咗咁嘅事，请法律或者系警察可以原谅佢。呢种情况已经系杀咗父亲嘅咁嘅叛逆罪啦。呢、这个妈妈咧，仲系咁样去溺爱嘅仔，好似呢种情况，当然系酒醉之后杀人系一件咧，唔系蓄意杀人，唔系嗰啲预谋杀人，佢系一件意外嘅事。但系单独睇呢件意外嘅事咧，其实啊，都系好悲惨嘅。我哋而家唔系话呢个人仲值唔值得外救，而系话呢个问题，我哋点样正面去睇佢？呢、这个现象值得我哋呢个社会好好地去讨论下。讨论之后咧，应该引起我哋社会各阶层普遍咁重视伦理嘅尊严。我谂我哋嘅社会就会改善啦。阿弥陀佛。
究竟而家嘅父母同子女之间应该点样建立一个良好嘅沟通管道？等我哋恭请圣严法师嚟为我哋开示。
对于父母嚟讲啊，点样看待子女嘅情感问题？当然，对父母嚟讲咧，子女嘅婚姻啊系好重要嘅。如果选择得唔够谨慎，可能对自己嘅儿女一生会带嚟灾难。所以父母为咗子女着想啊，亦系啱嘅。但系父母唔系儿女，而家啲儿女到咗十七八岁，佢哋都认为自己大啦，佢哋自己认为自己应该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想要选择的对象。所以父母如果过分干涉，那他们呢是没办法接受的。那站在父母的立场，要不要去干涉呢？我想不要等他们发生了这种情况之后才去插手。应该咧喺细路仔仲细嗰阵，就慢慢慢慢多啲关心佢哋，对佢哋嘅婚姻问题，喺佢哋仲未发育成熟嗰阵，就要教翻啲常识俾佢哋。同时咧，要等细路仔自己啊，有一种标准或者一种尺寸去选择。咁做父母呢，就要用啲时间去熏陶佢哋㗎，或者係同佢哋商量。 咁做呢，啲子女先可以知道父母喺度讲乜嘢諗乜嘢。不过呢，一般啲父母啊，多数唔容易明白仔女嘅諗法，同埋体谅到体会到仔女嘅选择系唔系啱嘅。喺我啲信众入面啊，有好多中年以上嘅夫妇，佢哋自己结婚嗰阵呢，亦曾经受过佢哋父母嘅反对唔赞成，但係对自己嘅儿女而家有咗男朋友女朋友啦，想要结婚啦，佢哋亦唔赞成。咁就变成咗一代一代嘅因果报应。点解呢？因为嗰啲标准諗法观点都唔一样啦。所以最好做父母嘅，有子女大咗啦，你就要准备啊，啲子女要择偶啦。除非佢哋好似我咁样出家之外呢，大家都会准备要结婚嘅。父母亦唔好咁急帮子女揾对象，亦唔好怕啲子女啊有咗对象。但係呢，要了解一下而家啲子女呢，佢哋希望嘅对象系乜嘢。父母帮个仔揀嘅呢系揀新抱，帮个女揀呢系揀女婿。但係呢个呢唔系个女想要嘅，亦唔系个仔想要嘅，而系个父母心入面嘅一种理念嘅理想嘅女婿或者系新抱。佢冇真正考虑到子女佢哋要个对象系乜嘢。咁了解咗之后呢，要再考虑下佢哋第日一齐生活啦，会唔会幸福呢？唔好淨係考虑对我呢个父母，对我呢、这个外父外母会点样，唔好考虑。淨係考虑佢哋两个人对未来嘅家庭，生活喺未来嘅社会入面，佢哋会点样。呢样要同佢哋讲下，将自己自我嘅一种立场放下，专门呢为儿女着想，为儿女嘅未来嘅家庭，未来嘅社会环境着想。咁样呢，我相信作为父母心胸会好开朗，会比较容易接纳儿女选择嘅对象。如果唔系呢，可能冇边个够资格做你嘅女婿㗎啦，亦冇边个够资格做你新抱㗎啦。所以话呢，我哋企喺佛法嘅立场，系希望儿女应该接受父母好意嘅规劝同埋好意嘅建议，但系父母呢亦应该尊重儿女嘅谂法同埋儿女嘅选择，咁样呢彼此互相咁可以有个交集点。如果系咁呢，就唔会造成所谓嘅儿女婚姻嘅悲剧。我哋而家好多人造成悲剧嘅原因，就系父母一味执着自己嘅谂法，所以造成儿女嘅婚姻方面嘅悲剧。阿弥陀佛。
我们都知道家庭是社会很重要的基础，有很多功能都应该由家庭负担的。那师父亦都说，我们可以将家庭将婚姻当作一个很好的修行的道场，但是我们都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晚婚和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些人就会说晚婚和不结婚将会是另一种社会公害。真的这样吗？等我们恭请圣严法师。师父你好。
陈小姐好。
是师傅啊，你可不可以讲下你对晚婚和不结婚的现象，你的看法是怎样？
因为现在的社会潮流是这样的，为了等自己的事业基础可以打得扎实一点，为了等自己的学问或者知识可以更加充实一点，晚婚好像都是对的。还有现在的人的年龄跟以前不一样，寿命现在的人比以前长命很多的。以前所谓的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人生七十是不稀奇的。所以说人的寿命长了，所以晚婚的习惯从西方人来讲呢，一直到而家啲人嚟讲，凡系比较发达嘅国家或者系文明嘅社会，多数都系晚婚嘅。人啊，如果冇个家庭咧，你一定要有一个事业作为你嘅安身立命，或者系你嘅兴趣作为你嘅安身立命，或者系咧。你有一个怎样的环境啊，可以俾你安身立命。如果唔系咧，你就会觉得彷徨无依噶啦。个人咧就会觉得茫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噶啦。所以咧，有啲人咧需要结婚嘅，到咗适婚年龄嗰阵需要结婚。如果唔结婚咧，他们可能就会对自己不负责任，对社会不负责任，因为他自己觉得没有什么责任感的。如果他结了婚，他就会想着有个家庭，有小孩子，还有呢，他在茫茫不知所以然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还有个家可以回家，但是都不一定的。譬如说现在在花莲地区那些原住民来讲，同埋而家啲歐美國家嚟講咧，佢哋嘅離婚率幾高嘅，就算結咗婚都可以隨時離婚。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嘅所謂單親家庭咧，好多就係話結咗婚之後生咗細路仔啦，生咗細路仔之後，究竟係邊個唔負責任就好難講啦。究竟係父親唔負責咧，定係母親唔負責，好難講嘅。咁就變成咗一個單親家庭啦。咁早婚好唔好呢？或者係到咗适婚年龄就结婚好好咩？都未必㗎。所以喺我嘅立场嚟睇，我唔係睇佢嘅年龄大细，就话佢应该早啲结婚，或者係迟啲结婚，或者係应该结婚或者係独身。我唔睇呢个问题㗎。我淨係睇呢个人佢係咪心有所寄、心有所托，或者係佢呢个人他有没有责任感？如果有责任感的人，哪个年龄结婚都可以的。
所以师父你都不认为说不结婚或者是晚婚是一种公害
了？那是因为有些人看到很多没有结婚的人或者晚婚的人制造了一些社会问题出来，制造了一些破坏人家庭的问题出来，所以呢就将佢当成公害嚟睇啦。呢种睇法可能系有啲偏嘅。呢个系社会问题嚟嘅，唔可以话系因为婚姻系结婚或者系唔结婚、晚婚或者系早婚嘅问题。
系
我嘅睇法系咁嘅。
系，但系好多人咧，佢就话其实我都唔系唔想结婚噶，或者我都唔想咁迟结婚，但系我宁缺勿滥啊，我冇遇到中意嘅人啊嘛。咁对咁样嘅人呢，对咁样嘅不婚族或者晚婚族嚟讲，师傅俾啲咩忠告同埋建议佢哋呢？
呢样嘢就真係好难讲㗎。对我嚟讲呢，我係一个未结过婚嘅人。但係我睇到啊，婚姻嘅问题都几多㗎。有啲人佢搵唔到对象係因为佢挑剔过头。后生嗰陣时呢就想追求啲咩标准，到年纪大嗰阵咧，标准越嚟越高，因为自己条件 越嚟越好，所以要求就越嚟越高。到咗咁样嗰阵啊，我谂佢想揾对象就好难啦。所以咧，唔好太理想化，揾对象唔好太理想化。理想化有问题嘅，好似徐志摩咁嘅人，佢好讲究理想，讲究追求浪漫，结果咧佢嘅婚姻系好差嘅。胡适之佢唔浪漫，佢系一个好自由、好开放嘅人，好现代化嘅人。但系因为佢有佢嘅哲学思想，佢嘅哲学思想可以等佢咧知道安身立命，唔系揽住个太太终身就安身立命。佢嘅安身立命啊，系因为佢嘅思想、佢嘅理念，而唔系话将自己嘅生命啊寄托喺佢太太嗰度。
另
外一个人嗰度，咁就太过浪漫啦。夫妻唔系浪漫嘅，夫妻系共同生活一世，大家一齐共患难，同甘苦共患难，唔系话成日夫妻一齐嗰阵就我写首诗，你写首诗，我画画，你又画画，当然夫唱妇随，做到咁梗系好啦。如果唔系，太太先生可以彼此之间谅解，彼此尊重，咁都系一对好夫妻嚟嘅。所以咧，我啊对嗰啲晚婚啊，或者系嗰啲唔结婚啊呢啲咧，我冇意见嘅。我认为都好，只要佢呢个人识得安身立命。如果唔系咧，结婚迟结婚早都有问题。
好多谢师傅开示。我哋请教圣严法师，面对而家嘅新生人类，年纪大嘅应该点样对佢哋做经验嘅传承，而唔会俾佢哋排斥或者系拒绝呢？
好难嘅，而家新生人类嘅年轻人或者系少年人，要佢哋接受年长者，特别系老年人嘅经验传承，好难嘅。因为他们没见过，亦没看到，亦没经验过所谓老年人或者年长者他们那种艰苦生活的情况，他们没经历过，没身历其境，可能他们会相信你们以前的确是这样的，不过都过了啦。现在的时代，现在的社会不是你们以前这样的了。你以前咁样系你整定嘅，你穷你冇钱嘛。而家有啦，唔系冇噶。嗰阵时连米都冇得食，净系食番薯干。而家我哋米都唔想食啊，米唔算好嘢啊。而家好食嘅嘢好多啊，同你嗰阵时嘅时代唔一样啦，就系咁啦。所以咧，对嗰啲现代化嘅嗰种观念啊。要教啲细路放下系唔合理，亦系不切实际嘅。但系咧，对以前我哋呢啲老人家、年长者受灾难嘅经验，可以讲俾佢哋知，当成古仔咁讲俾佢哋知。唔好净系要求新生人类、年轻人完全要翻去。几十年之前去过我哋嗰啲老人家嗰个时代同样嘅生活。但係呢亦要讲俾啲細路知，我哋呢个世界除咗我哋台湾之外呢，仲有好多地方，好多民族同埋国家好穷㗎。佢哋食唔饱着唔暖。他们在饥寒的边缘、死亡的边缘度挣扎，这样的人还很多的。要等小孩知道，可能小孩会说没有啊，我们台湾很好啊，那就要告诉他们，在越战结束那时候 越南难民啊，系点样逃出越南，去到全世界嗰度？咁而家呢个世界仲有冇难民呢？有，只要有战争嘅地方就有难民。咁而家有冇荒旱嘅地方呢？有，喺非洲就有荒旱嘅地方。咁而家有冇好穷嘅国家呢？有，我哋知道台湾呢个地方劳工啊，有两类，一类叫做非佣，一类叫做泰奴。大家都知道泰奴呢就是在泰国引进的劳工，是男性帮我们做建筑啊，做些粗重嘢啊，都是这些人做的。非佣呢是菲律宾的一些女仔少妇来到我们台湾这里，抛开她自己的家庭，佢自己嘅子女，佢嘅丈夫嚟到台湾呢度赚返啲人工返去养家。我哋要知道啊，30年前嘅菲律宾係好过我哋台湾㗎。嗰陣时我哋一讲起菲律宾呢，佢嘅生活水平係我哋所向往㗎。但係30年之后呢，我哋台湾人啊生活水平超过了菲律宾。菲律宾呢因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问题啊，令到他们的生活水平呢生产技术啊一落千丈。但是我们台湾呢不可以开心过头。我们台湾呢资源好少。我们地底啊没什么的。我们都是要靠外来的一些资源嚟帮我哋，我哋只要有一日台湾啊有啲咩事呢，咁我哋台湾就唯有坐喺度等死㗎啦。所以呢要讲俾啲细路知，我哋而家唔识福呢，而家唔悭俭呢，咁以后啊实有一日会变成咗泰奴，会变成菲佣。咁你话好唔好啊？他说不会啩，我们台湾不会变成这样的。很简单的。只要政权一变，经济一萧条，社会组织机构，社会的环境一变，我们台湾即刻就变成个荒岛。很快我们呢就要去做台奴，要去做台佣。只要世界发生一些变动，我们的危机就会出现的。要跟啲细路讲，而家呢个时代社会系好冇保障噶，我哋而家要养成惜福嘅习惯，养成节俭嘅习惯。到咗有问题发生嗰阵，有情况发生嗰阵，我哋咧就唔会觉得唔方便，因为平时都习惯咗，我哋简单生活就系咁噶嘛，食嘅食得好简单，用嘅又用得好简单。呢啲生活人哋可能觉得过唔到，但自己觉得我本来就係咁㗎啦嘛。阿弥陀佛。
以前中国人认为，当父母在世的时候，孝顺的人应该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说父母在不远游。我们知道美国人的习惯，如果一个小孩子到了20岁之后还同父母住在一起，那隔离所有的人就会觉得很奇怪，也都不可以接受。这样不同的风俗有没有对同错，或者是好同坏呢？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的看法吧。
中国人啊，在农业社会的时代呢，都是大家族制度，所谓三代同堂、五代同堂，甚至话几百年形成一个大村庄，全部都是一家人。通婚嗰阵时嘅女咧嫁第二条村、第二个地方，咁娶新抱咧喺第二度娶翻嚟。 咁样咧，条村就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几辈人啊都住埋一齐。咁离开自己家乡去外地啊，就叫做离乡背井。嗰阵时如果喺外边飘荡，系一件好悲哀嘅事嚟噶。就算死咧，都要死埋一齐，生生埋一齐。呢、这个就系我哋中国古老嘅农业社会，到咗而家工商业时代嘅社会，当然就唔一样啦。西方系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佢本身就咁噶啦，都系小家庭制度。细路仔到咗成年之后，如果唔独立，仲要靠父母生活咧，仲要靠父母去照顾咧，咁就冇出息噶啦。佢应该有自己嘅前程，有自己嘅路去行。咁点解仲要同父母一齐生活，要父母照顾呢？咁讲到我哋而家台湾啊，同埋而家中国人嘅华人社会，唔理系喺台湾又好，喺海外嘅侨居地嘅华人又好，甚至系中国大陆嘅华人又好，都系慢慢慢慢从农村社会转变成为工商业嘅一种形态，进入都市嘅一种生活方式嗰阵咧，大家庭制度系好难噶啦。但系系咪就唔可以再照顾自己父母呢？仲系可以嘅。而家啲父母唔似得以前，以前父母年纪大咗之后啊，真系冇人照顾噶，要自己嘅仔女喺身边照顾佢哋。而家公共嘅社会设施、卫生设施、安全设施同埋生活方面嘅种种便利，交通嘅便利、机械嘅便利，仲有专门照顾老人生活嘅环境，专门照顾老人生活嘅设备，喺屋企度，喺个小家庭入面，往往呢都系唔具备嘅。反而呢专门照顾老人嘅地方啊，佢哋设施好好嘅。所以呢喺我哋台湾而家慢慢呢有好多老人嘅安老中心嗰啲设施。好似我哋第日法鼓山啊，我哋都会有呢种设施，而家仲未有。而且第日呢一定要走呢条路嘅。等老人家有老人家嘅时代，老人家同老人家一齐，老人家同老人家倾偈，咁都几好啊。老人家佢哋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佢哋互相照顾又好啊，要啲后生嘅人、专业嘅人去照顾，咁都好啊。如果淨係要靠儿女去照顾啊，其实计落系唔经济嘅。而且佢嘅照顾都唔系咁完善嘅。所以呢我哋要适应而家呢个社会向未来社会嘅转型。咁我哋再讲下美国。美国式我唔一定赞成。我记得曾经睇过一条消息，有个妈妈死咗三个月，都冇人知道佢死咗，因为佢啲儿女喺几千里之外工作。这个老人家呢住喺老家度，佢啲儿女呢好少返屋企，一年呢返嚟几次，喺父母嘅生日或者感恩节、圣诞节，佢哋先会返屋企，平时连电话都冇嘅。佢哋觉得父母冇事嘅，就有得父母佢哋咁样过落去。好似呢啲呢都係喺农村喺乡下住嘅。咁如果住喺公寓呢，会唔会出啲咁嘅事呀、啊？ 都会的。我曾经睇过咁嘅消息，仔女唔喺屋企，佢嘅父亲死咗啦。到啲隔篱邻舍闻到臭味，先去报警，入去一睇，老人家死咗。好似咁嘅情况，其实系好可怜嘅事嚟嘅。但愿我哋将来嘅社会有翻啲设施，可以预防啲老人家唔至于出啲咁嘅事，咁悲哀。对父母一日打翻个电话，年纪大嗰阵咧，一日打翻个电话，就算你远在千里之外，打翻个电话都好啊。两日打个电话，你几唔得闲，请人帮你打个电话，唔好搞到父母死咗几个月，你先知道，咁咧就真系太过遗憾啦。所以我反而觉得唔一定要住埋一齐，但系照顾设想要周到。
怎样可以在又老又病又力不从心的年纪还觉得有无限的光明前程就在自己面前呢？等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对那些所谓常称的年纪大的人来说，可以接受，愿意接受，会觉得很奇怪的。明明知道已经是日落西山了，都就快入棺材了，个身啊下半橛都入咗泥了，点解仲讲唔系近黄昏呢？其实我成日都讲，作为一个佛教徒嚟讲，生命本身就系无限嘅。无限的生命可以从两方面来讲。第一呢，如果我们不可以解脱生死，不可以出离生死，不可以自由生死，那我们的生命呢，一出生之后啊，一定会死亡。死亡之后，另外一生又在等着，又要去出生了。所以就是出生出生出生出生，那么就是永远都有生命咯。咁都系永远啊！不过呢一生系人，下一生系乜嘢就唔知啦。可能会变成动物，亦可能咧上咗天嗰度。但系如果已经进入佛国净土嘅人，咁时间就更加长啦。所以另外一类生命咧，亦系无限嘅。阿弥陀经讲的阿弥陀佛，阿弥陀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无量的意思。无量的什么？无量的寿命叫做无量寿。无量的光明是什么意思？是无量的智慧的意思。智慧的光，慈悲的光，这些就是阿弥陀的意思了。无量寿就是生命无限，到了极乐世界，或者是任何一个佛国净土，或者是呢我们解脱了之后，在任何一个地方就觉得无限的生命是结合一起的。无限的生命的意思就是无限的时间。其实时间的长短只有我们凡夫，因为有生啊、老啊、病啊、死啊呢啲咁嘅过程，所以呢就认为有寿命啊、寿命啊、寿命啊。如果话冇啊生老病死，或者係对生老病死唔摆喺个心度，寿命呢个问题就唔存在啦。寿命嘅感觉亦唔存在啦。一个好忙好忙嘅人，佢嘅时间係过得好快嘅。我哋讲返转头，老人家就好似我咁， 都好老啦，好快就会死㗎啦。但係呢，我对死亡毫无恐惧，随时随地呀都可能死。对死嚟讲呢冇问题嘅。如果我死咗之后啊，究竟会去边度呢？我先唔理咁多啊。我呢一生过得咁好，咁充实，我系咁努力，我谂我嘅来生都唔会差过呢一生㗎啦。仲有最后系好重要嘅，你哋唔好以为因为圣严法师你已经修行咗几十年啦，所以你呢就唔怕死嘅，以后呢你仲好有希望㗎嘛。唔好咁样讲，只要最后一年或者最后几年入面，或者是最后一段时间，你心入面要有未来的准备，要有未来的信心，要有未来的希望，要有未来的愿心，愿自己从这一生尽未来际，亦就是说尽不是一生，是永远的永远的永远的时间，我要度众生，我要奉献，我要增长智慧，我要成长慈悲，永远永远一直做下去。如果有咁样嘅悲愿心啊，好似地藏菩萨有讲咩啊？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道尽，方才成佛。如果有呢种悲愿心啊，佢嘅时间系咪好长啊？永远永远落去，就系话呢一生虽然已经老啦，又冇钱啦，又冇地位啦，健康咧亦唔得啦，可以做嘅事实在太少啦。但系至少有两样事可以做，第一除喜可以嘛，人哋做乜嘢？听到乜嘢你就欢喜欢喜欢喜，好好啊，赞叹，随喜赞叹好事。另外一种呢，仲可以发愿，可以嘛，发个悲愿，话我呢一生啊，就係话我呢一生可以做嘅事已经唔係咁多㗎啦，但係呢我发愿，我永远永远要做乜嘢呢？学佛啊，学佛的智慧，学佛的慈悲，要修菩萨行，去广度众生。如果发了这个愿，是不是说夕阳无限好，不是近黄昏呢？我们先至东山日出刚刚开始，开始初发心，就等于说你智慧的生命，你慈悲的生命，就好似太阳啱啱由东山升起咁样日出啦，所以无限嘅希望喺度等緊我哋啊！阿弥陀佛。